Yeah.
自由地来到你的脚前，借着撒母耳记聆听你来自天上的宣示。首先求你的宝血洁净我们的心灵，分别我们为圣。再求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门，让我们能得到你从天上给我们的启示，做一个顺服而前进的儿女，彰显你的大能，荣耀你的圣名。今日一端邪所成色，我们恳求的呼求，主啊，求你保守照顾我们，讲解你真理的弟兄，给我们 给他们健康的身体，赐给他们力量，
主啊，
好把你在生命恩典权柄国度的真理完完整整毫无欠缺地告诉我们，矫正我们谬误的认知，坚定我们借由正确的信仰，借助你的道来洗净今日的教诲。我们深知我们自己软弱，求你加添我们力量，不被撒旦的试探所趁，在困难之时不被捆绑。这样的祈求祷告自己不配，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
阿
门。
好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撒母耳记的第一章。今天我们要从19节一直把它读完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从19节要读到把它读完。好，我们请。
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她丈夫以利加拿说，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3只公羊、公牛，一依法细面，一皮带酒。那时孩子还小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妇人说，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，我祈求不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
好，感谢主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说到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她在会幕站在那里向神祷告，她是默祷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她是倾心吐意的祷告，就是上一次我们说到15节，站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我们也说那个心字原文是魂字，他就把他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里面完全向神无保留的倾吐在神的面前。那么然后我们看见那个祭司以利就给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因为我们说当时他是一个祭司，祭司是要受膏的，所以他当时说的话是对哈拿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那么哈拿也就没有再哭泣了，然后不带愁容了，然后就吃饭了。吃饭他就相信神一定听到他的祷告了，因为以利说的这样的一个话，他就回去了。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就不是祭司来给我们说话，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祷告以后，我们怎么知道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呢？那就是由圣灵来指教我们，圣灵，那就是约翰福音14章那里26节，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，同时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，想起主耶稣说的话，在圣经里的话，那就是神对你的话，好不好？就回答你的话。当时是祭司，现在不是祭司，现在是圣灵在里头做工。 所以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以后，我们应该里面有神回答我们的话，也许不是一次。上一次我们也举了那个余成华弟兄的例子，对不对？神在里头对他说话啊，这是灵里面的。那么今天我们读的十九节，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到了家里。那么请我们因为读圣经啊一定要对照啊，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以法莲山地的拉玛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拉，他们的家乡叫做拉玛所非，这里就把它简化了，就叫拉玛了，对吧？就叫拉玛。因为我们你看我们在讲撒母耳记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们讲把拉玛所非，拉玛呢原文是两个字，就是高高的意思，拉玛就是高，两个高字，所非呢就是守望啊，所以在当时他们就把拉玛所非也就叫做拉玛了啊，所以他们就回到拉玛去了，拉玛就是他们的故乡。那么以后呢也就一提到拉玛就知道是撒母耳的故乡。那么现在请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，撒母耳上的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十五节到十七节。
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，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，随后回到拉玛，因为他的家在那里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，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
好了，也叫拉玛，好不好？啊，他就不，就是拉玛就是两个高，或者叫高处。啊，因此他们现在他就回到拉玛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就不要误会，他是也叫拉玛所非，也拉玛，也就是他的家。那么我们看二十节，那哈娜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来一个儿子，给他叫起名叫撒母耳，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我们记得撒母耳，我们曾经说过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了。啊，他妈妈的祷告，哈娜的祷告，神听见了。所以神就赐给他一个儿子啊，他就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啊。于是给撒母耳啊取了神听见的这个意思的名字。那么现在我们看二十一节，以利加拉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纪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哈拉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，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那么全家要去献祭了，献年纪，上次我们说过，以色列人每一年有三个节气，是要到神的殿里，要到神指定的地方，神立名的地方，到那里去过，去敬拜神。所以这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节气，但是我们相信呢，因为他们回去，这个哈拉就怀了孩子了，那么现在看来又是一年了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就是又回去献年纪了。那么同时还所许的愿。啊，这个愿是什么愿呢？那就是对哈兰来讲，那就是他求神给他一个儿子，神听了这个祷告，他们要去还愿了。二十二节，哈兰却没有上去，不但哈兰没有上去，撒母耳也没有上去啊，不是生了撒母耳的吗？本来也应该带去，撒母耳也没有上去，为什么？他就对丈夫说， 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那么这里他的心愿就是等孩子断了奶，我就把他带到神那里去，就不回来了，就献给神了，因为他是一个拿西尔人。二十三节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，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好，这里没有告诉我们断了奶到底他是多少岁，看来还是一个孩子，因为下面要告诉我们。你看二十四节，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。他一定是很小的孩子了。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三只公牛，一依法细面，一皮带酒，那只孩子还小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撒母耳还小，他的妈妈就愿意把他奉献给耶和华，而且叫他永远在那里侍奉耶和华。这是他向神的一个心愿，因为他原来许了一个愿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十一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十一节，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悖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悖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就叫拿西尔人，我们说过的，这是我们用了民数记第六章啊，拿西尔人是不剃头的啊。另外就是要他终身归于耶和华啊，到神那里去。因此先是以利加拿去还愿，哈拿没有把撒母耳带去，断了奶就带去了。好，那么就是二十四节了，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。示罗我们说过，就是那个对会幕的地方。到了耶和华的殿啊，这个殿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家的意思，就是神的家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有殿，这里把它翻成殿也可以，实际上那个时候是个会幕，是个会幕。又带了三只公牛，一依法细面，一披带酒，那时候孩子还小。二十五节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我想这个三只公牛，一依法细面和一披带酒，就是为了献祭，把孩子带去献祭。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要把它根据圣经，为什么是带公牛啊，为什么没有带羊，好不好？那么这是什么意思？那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利未记。利未记，请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利未记第一章一节到第九节。
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，对他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，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，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。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，燔祭便蒙悦纳，为他赎罪。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，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，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。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，把燔祭牲切成筷子。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，把柴摆在火上， 亚伦子孙做祭祀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或的台上，但凡祭的内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献与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。
好，这里是第一章利未记。利未记的第一章是神告诉摩西啊，第三节，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，所以第一章就叫做燔祭。燔祭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烧的意思，燔祭就是全部要烧，一点都不要留下，全部烧。所以燔祭的意思是全完全献给神，完全献给神。那么他的燔祭，第二节就是说牛群羊群中可以献燔祭。因此我们看，人可以献牛也可以献羊，但是这里哈拿他们带去的是三只公牛，没有带羊去，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些利未记的五种的祭物里面，利未记有五种献祭的祭物里面，要看哪一种祭物是可以用牛的，或者必须用牛的，哪一种的祭就是可以不用牛的。所以他带了三只牛应该是有他的目的的，好不好啊？那么第一只牛我们就看见燔祭是要用牛，对不对？这里给我们看见燔祭是要用牛。燔祭呢，请你注意第九节，利未记第一章第九节，但燔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，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，当作燔祭，完全要烧，一点不留下来。为什么脏腑跟腿要洗呢？那是最脏的。我们知道脏腑就是肠子啊，胃啊，胃是从接触外面的东西啊，我们吃的东西都是从嘴巴进去，要经过肠子吧，要经过脏腑，所以脏腑应该是动物里面不干净的地方，因为是从外面进去的。腿也是不干净的地方，腿就是天天在外面接触脏的东西吧，在地上走啊，就是不洁净的东西。但是这个不洁净的本来别的祭的献祭的是不能献给神的，但是燔祭就要全部献给神，但是一定要洗干净啊，脏的东西不能把它献给神。所以脏腑要把里面吃的食物粪便什么都要洗干净，然后献给神，这个叫做做燔祭。腿也要洗干净，也要献给神。所以大家我们要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说按照圣经告诉我们，燔祭就是全部献给神，一点都不保留。燔祭还有一个作用，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第四节，他要按手在燔祭圣的头上，燔祭闭目月老为他怎么样赎罪。所以全部献给神的这个燔祭，燔祭有赎罪的功效啊，燔祭可以为他赎罪。好，这是第一个，我们说到祭物里的第一个祭物就叫燔祭，是可以献牛的，因为他带了牛去了，三只牛。第二个，请我们读利未记的第三章，请我们从第一节啊读到第五节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，
人献供物为平安祭，若是从牛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必用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。他要按手在供物的头上， 宰于会幕门口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血撒在坛的周围，从平安祭中将火祭献给耶和华，也要把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。亚伦的子孙要把这些烧在坛的燔祭上，就是在火的柴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。
好，这里我们看有又有一个祭叫做平安祭。平安祭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和神和好了，和平了，所以平安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和平，圣经里也把它翻译成和睦，也把它翻成平安。平安祭也可以用牛，你看这里就讲了第一节，无若是从羊群中献，无论是公的是母的，母牛也可以，公牛也可以。他不是带了三只公牛吗？看来一只公牛是做燔祭，还有一只公牛就做平安祭。但是平安祭可以用于羊，燔祭也可以用羊，好不好？但是他没有带去，所以看来是他把牛带去。那么平安祭的要求就不是把整个牛都献给神了，他只要第三节，盖脏的脂油，脏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近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杆上的网子和腰一概取下。他要献的是脂油和腰。那么脂油是指着这个牛身上的丰富，脂油是指着它的丰富。腰呢是指着它的力量。就把他的丰富和他的力量都要献给神，这里就没有说要献腿，要献脏腑啊，他这里有就专门在这里提到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血都不是放在祭坛上烧的，血都是要把血放在祭那个坛的周围啊，坛的周围不烧的。这个是第二个祭，是用牛的，就是平安祭。现在我们要看第三个祭，就请我们读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要读到十二节，第一节读到十二节，第四章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，或是受膏的祭司犯罪，使百姓陷在罪里，就当为他所犯的罪，把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献给耶和华为赎罪祭。他要牵公牛到会幕门口，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把牛宰于耶和华面前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沾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会所的幔子弹血七次，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，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，要把赎罪祭公牛所有的脂油，乃是盖脏的脂油和脏上所有的脂油，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，与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与平安祭公牛上所取的一样， 祭司要把这些烧在燔祭的坛上，公牛的皮和所有的肉，并头、腿、脏、腑、粪，就是全公牛，要摆在营外洁净之地，倒灰之处，用火烧在柴上。
这里是说到赎罪祭了，啊，这是赎罪祭。那么赎罪祭，啊，就是可以献牛的，啊，献公牛，赎罪祭献公牛，那么只是跟平安祭献的一样，只有肝上的王子，肝上的王子就是肝上面的，也是自由，有一身自由，然后两个腰子，要烧在坛上，剩下的什么脏腑啊、腿啊、其他的就要不能够烧在坛上，因为那是不洁净的，要到营外，到营外，然后搬到一个洁净的地方，然后在营外把它烧了，因为它是赎罪祭。那么你看啊，再请你从第十三章，哎，不对不起，第四章的十三节，十三节，要读到二十一节。
以色列全会众若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，误犯了罪，是隐而未现，会众看不出来的，会众一知道所犯的罪，就要献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牵到会幕前，会众的长老就要在耶和华面前按手在牛的头上，将牛在耶和华面前宰了，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，把指头沾于血中，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幔子弹血七次，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的坛的四角上，再把所有的血带倒在会幕门口燔祭坛的角那里，把牛所有的脂油都取下烧在坛上，收拾这牛，与那赎罪祭的牛一样，祭司要为他们赎罪，他们必蒙赦免。他要把牛搬到营外烧了，像烧头一个牛一样，就是会众的赎罪祭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是赎罪祭了。第一段，第一段，第二段，第一段是为着以色列人，第二段是说到全会众。所以这里就是第一段也包括受膏的祭司他们犯了罪，所以也是用牛啊，请我们注意也是用牛，所以我们看有三个祭是用牛，第一个祭叫做燔祭，第二个祭叫平安祭，第三个祭叫赎罪祭。燔祭的意思就是把整个的这个人这个牛献给神。这里有一点就是说，我假如去献祭，我就要把手按在这个动物的头上，按在头上的意思就是代表我和他联合了，他死就是代表我死，他死代表我死，这就是把手按在头上，然后就把他杀了。那么一个叫燔祭，他代替我死，就是他把他全部献给神，也就代表把我全部献给神。平安祭也就是他死是我和神中间就有和睦了，就平安了，本来神不能接纳我的，我是有罪的，现在他代替我死了。第三个就是赎罪祭，就是我的罪我按手在他身上，他死就是等于他担当了我的罪死了，这叫赎罪祭。这三个祭都是用的牛，用牛。那么现在我们还看一个，就是请我们读第五章，第一节要读到第六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六节。
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，他本是见证，却不把所看见的、所知道的说出来，这就是罪，他要担当他的罪孽。又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，无论是不洁的死兽，是不洁的生死畜，是不洁的死虫，他却不知道，因此成了不洁，就有了罪。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，无论是 染了什么样的什么污秽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有了罪。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，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，他却不知道，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的一件上有了罪。他有了罪的时候，就要承认所犯的罪，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是一只羊羔，或是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
好，请我们注意这个第五节第六节，并要因所犯的罪把他的赎愆祭牲，就是羊群中的母羊，或者一只羊羔，或者一只山羊，牵到耶和华面前为赎罪祭。至于他的罪，祭司要为他赎了。这个叫赎愆祭牲，也是赎罪祭的一种。那现在我们要解释一下，什么叫赎愆祭，什么叫做赎罪祭。赎罪祭是指着针对我们的罪性来讲，或者说针对我们全部的罪来讲。我们知道我们人犯罪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罪性，有一个罪性，另外我犯出来的罪就有一个罪的行为，就叫罪行，还有一个罪行。所以圣经里特别在罗马书用了两个字来说我们的罪，一个就是单数的罪，一个叫做复数的罪。单数的罪就代表我们的罪性，复数的罪就代表我们罪的行为。也有的时候单数的罪就是包括了总的罪，代表总的罪，就是罪性和罪的行为。在旧约就把它分开了，一个叫赎罪祭，就是针对我们的罪性来讲，另外一个就是赎愆祭，就是代表我们的行为来讲。那么这个赎愆祭，刚刚我们读的第五章就没有用牛了，看到没有，就是用羊了，好不好，就是用羊了。还可以用斑鸠，或者是用出果，就是果子，好吗，那个就是就没有用牛。圣经里利未记以色列人献祭有五种的祭，一个叫燔祭，一个叫平安祭，一个叫赎罪祭，一个叫赎愆祭，还有一个等着我们来讲叫素祭，叫素祭。所以这五种祭的里面只有三种祭是需要用牛的。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哈拿就牵了三只公牛，对不对，啊，他带去了。看来这三只牛啊，一只是做燔祭，一只做平安祭，一只做
赎罪祭，
赎罪祭，好吧。那么赎罪祭里面也可以包括了赎愆祭，但是利未对以色列人神就要把它分开，让他们知道你不但有罪的性情，你还有罪的行为。啊，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祭，就是利未记的第二章，利未记的第二章就是数祭。那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三节。
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有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祭司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
好，这里说到素祭是用什么来献呢，就要用细面浇上油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 什么叫做细面？我们知道细面呢、啊、是用麦子把它磨碎了，细面是麦子把它磨碎了，才成为一个细面，所以它叫素祭，因为它不流血的，不流血。麦子磨碎，在圣经里给我们说到，在新约里面告诉我们，那是指着十字架，啊，磨碎指着十字架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，你们也许记得，就是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。那一粒麦子就是指着主耶稣来讲，好不好？所以就要把它磨碎，啊，磨碎就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。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死里，若不死了，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。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那看来啊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粒麦子，你看对不对？主耶稣也给彼得说，彼得，这个撒旦要逮着你们，塞你们，像塞什么？塞麦子。所以应该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麦子，都是那一粒麦子。主耶稣是第一粒麦子，然后就接触我们这些麦子来了。那么这么多的麦子要做成细面，怎么做法呢？那就要把它磨碎了。如果不磨碎，你可以在这个麦子上做一个记号，这是这第一粒麦子是余弟兄一号，第二粒麦子也是哪一个弟兄，第三粒麦子可以分得出来。如果把你磨碎了，你拿一个细面，拿一个面粉，拿一点出来，你说这是余弟兄呢，还是蒋弟兄呢，还是谁啊？分不出来了啊！因此，细面是代表十字架的结果，十字架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作，结果就是你自己就不存在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没有这个己了，找不出来哪一颗粒麦子是谁的，哪粒粉粒面粉的粉粒是属于谁的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把你已经磨碎了。因此这个祭叫做素祭，素祭就是说把你磨碎了，那就是圣洁，这是指到成圣来讲，因为十字架的工作破碎我们每一个人，把我的肉体都破碎了，那就只剩下麦子的生命，你分不出来了啊，这一颗是谁的。所以细面要作为一个祭物献给神，这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，那么也是指着主耶稣十字架的工作，也指着十字架在每个基督徒身上的工作。今天在基督徒团体里面，或者说教会里面，常常大家意见很多啊。那么我是听说啊，听说这个执事会就要管牧师，因为牧师是执事会聘的，牧师一定要听执事会的，你不听执事会的，执事会就可以罢免你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执事会中间又有执事会主席，又有副主席，和执事中间也不一定意见都一致啊。那么因此这里就有一个问题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，如果基督是头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里只有一个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没有人的东西。人的东西都应该怎么办？十字架把你磨碎了，把这个十字架磨碎了。因此应该在教会里面只有基督做头，所有的基督徒大家都没有自己的肉体进来了，必须只有一个，就是神的生命啊，这个不容易了。这个就是要用水接着道，要把教会洗净。教会今天的难处就是肉体太多，我有我的看法，你有你的看法，大家的看法都不同，不能回到圣经里去。现在唯一的我们的标准就是圣经。所以素祭的意思，这里讲的是至圣的，你看到没有？ 第三节，数祭所剩的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于耶和华活祭中为至圣的。所以这里是指着圣来讲，燔祭没有说是至圣。至圣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两个圣字，可以翻成圣中至圣，圣中之圣。赎罪祭没有说是圣，平安祭没有说圣，但是数祭特别说的圣，就是一个人要圣洁，教会要圣洁，这是神的目的。因此以弗所书第五章就告诉我们，神要把教会洗净，接着用水接着到洗净，称什么圣洁没有瑕疵。或者我们读，就我们读以弗所书，第五章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七节，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
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
好了，这个就讲到圣洁没有瑕疵。神今天要在教会里面做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把教会洗净。但是现在神已经在做，历代也在做，每一个时代的教会神都在那里得着一批圣洁没有瑕疵的人。看来还不是整个的教会都洁净了，但是我们相信在末了这个时代，就是主耶稣快要回来的这个时代，神一定要在教会里做一个工作。因为心腹嘛，一定要准备好了啊！心腹如果没有准备好，那怎么能够主耶稣来要聚心腹的？所以我们看主耶稣来了，不是说来了就建立一个千年国度，他是要结婚，他要有一个心腹要预备好了。这个请我们读启示录十九章，启示录十九章第六节要读到第八节，或者我们读到第九节，第六节到第九节。
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说：哈利路亚，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天使吩咐我说，我要写上，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。又对我说，这是神真实的话。
好，你看羔羊婚聚的时候到了，主耶稣什么时候结婚了？好，那么就是心腹准备好了。心腹没有准备好，他怎么结婚啊？那就没有心腹嘛。所以现在要一定这个教会，我们知道心腹指的是教会，教会一定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没有瑕疵。那么这个心腹一准备好了，主耶稣羔羊就结婚了。所以今天我们都在准备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哪里准备成为他的心腹啊？以弗所书讲是圣洁没有瑕疵，这里是讲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那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圣徒，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行为，在神来看是成为义了，是圣洁没有瑕疵了。好了，那么这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有了这一个，我们教会就能够成为幸福了啊，成为幸福。因此圣经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，那就是圣洁的问题。 利未记里面讲五种的祭，燔祭是全部献给神，但是没有说到圣洁。平安祭我们和神和好了，和睦了，没有说到圣洁。赎罪祭是把我们罪洗干净了，没有说到圣洁。赎愆祭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罪的行为赦免了，没有说到圣洁。但是赎祭说到圣洁，这是神的目的。因此我们就看到这五种祭实际上它都是预表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就是燔祭，主耶稣又是平安祭，是我们和神和好，主耶稣又是赎罪祭，担当我们的罪，又是赎愆祭，而且担当我们的罪行，最后主耶稣还是赎祭，那就是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。这是五种的祭，因为此赎祭不是为没有流血，因为有牛有羊才能流血嘛，所以又讲到流血就是为着罪的问题了，跟罪都有关系。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燔祭也要流血，虽然全部献给神也是流血，所以燔祭也可以赦罪，刚刚我们讲了也可以赎罪。平安祭也要流血，因为我们要和神和好，如果不流血我们的罪不赦免，我们只能跟神和好了。好，只有赎祭是没有说到流血的问题，那就是这个祭是圣的，也就是说到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完全脱离了罪，和神已经和好了，不但这样，而且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了，啊，我们要走圣洁的道路。好了，所以我们就看看撒母耳的妈妈啊，哈拿，她带去的祭物里面啊，除了三头公牛以外，我们看见还有细面啊，还有细面，一依法细面。好，那我们稍微要清楚一下什么叫做一依法细面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我们请读一点还是旧约的圣经，我们读利未不是读民数记28章，民数记28章。那现在请我们读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，献给我的供物就是献给我做清香火祭的食物，你们要按日期献给我，又要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每日两只，作为常献的燔祭，早晨要献一只，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，又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并淘成的油一星四分之一调和，作为素祭，这是在西乃山所命定为常献的燔祭，是献给耶和华为清香的火祭。为这一只羊羔，要同献奠祭的酒一星四分之一，在圣所中，你要将纯酒献给耶和华为奠祭。晚上你要献那一只羊羔，并照早晨的素祭和同献的奠祭献上，作为清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。
好，那我们看这里有几个祭，细面啊，第五节又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，依法是一个单位。是一个单位，是一个重量的单位，就是称那个面粉有多重。依法十分之一呢，就是十分之一依法，啊，就是十分之一依法。因为它有的祭 是要十分之一依法来做数据，有的要十分之二，请你读第九节，第九节到第十节。
当安息日，像要献两只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，并用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为素祭，又将铜线的奠祭献上。这是每安息日献的燔祭，那长线的燔祭和铜线的奠祭在外。
啊，你看这里要用依法十分之二，就是十分之二依法。十分之，因为依法是一个单位。啊，除了献这个面粉做素祭，还有用酒，还有用酒做奠祭，那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第七节，为这一只羊羔要铜线奠祭的酒，一新四分之一，那个意思就是说四分之一新，四分新是又是一个单位，新就不是重量，是量体积的单位了，那么一新四分之一，它的意思就是一新里面的四分之一，就是四分之一新，这个叫做奠祭。书记我们在利未记里面读了，奠祭在利未记里面没有说到奠祭。那么奠祭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把酒，纯的酒献给神。那么现在我们读一点奠祭，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九章。四世纪第九章，我们要从第七节要读到十五节，第七节读到十五节。
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，他就去站在基列星山顶上，向众人大声喊叫说，世间人呐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神也就听你们的话。有一时树木要高一树为王，管理他们，就去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供应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众树对荆棘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荆棘回答说，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，就要投在我的荫下，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利巴嫩的象白树。
好，我们注意的就是十二节，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说，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那个神明那个名字是我们中文翻译加上去的，原文就是神啊，所以这个酒的意思是使神喜乐，好不好？使神喜乐，神满足了，神喜乐了。所以奠祭的时候就是献酒，以色列人的酒都是用葡萄做的，都是用葡萄做的，所以就他们就把葡萄酒献给神，使神喜乐啊。因此我们知道在献祭的里面，除了有燔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还有素祭，除了素祭还有奠祭，奠祭就是用酒。因此我们就看撒母耳撒母耳记第一章，那么他们把撒母耳带到神的殿里去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断了奶了，他们就带了三只公牛，以依法细面 一批带酒，啊，那么酒是为着奠祭，西面是为着素祭。三只公牛，因为我们刚刚读这个牛啊，只有三种祭物是要用牛的，一个是燔祭，一个平安祭，一个赎罪祭。好，一个赎罪祭。所以根据这里，我们就看他带着这些东西的目的，就是要为撒母耳，把撒母耳全部献给神，这就是燔祭。要使撒母耳和神中间和好了，那就是平安祭。啊，为着赎撒母耳的罪，这是指的罪性来讲，所以需要一只赎罪祭的牛。好，现在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。祭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三只公牛，一法细面，一批带酒。那时孩子还小，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他要到以利面前，要先宰一只牛。我想那只牛很可能就是燔祭，啊，就到了以利面前，因为他必须要献祭。那你到神的会幕那里去，你要去见以利。那必然你是要献祭嘛，啊，祭司要为你献祭。二十六节，妇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。”好了，那么这个意思，他不知道伊利还记不记得，就是几年前我求这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在你面前，那就是我。我祈求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哈拉，好不容易求到一个孩子，就把他献给耶和华了，那么他以后身边就没有孩子了吗？对不对？你这个好像不容易吧，但是我们看见也有一个先例，就是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在创世纪22章不是献以撒吗？他就真的去献了，好不好？哎，他要100岁了，就求那么一个孩子，神也就给他了。给他以后，神又说要把他献给神，而且要带到一个山上去，要把它献为燔祭，啊，献为燔祭。那么我们的意思就想，献燔祭呢，到时候就要把它杀掉了，那不叫燔祭，是刚刚我们读的，对不对？燔祭是全部要献给神。实际上，神说这句话的意思，还不是要他杀他的儿子啊？这个，请我们读创世纪22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二节。
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念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
好，现在是以撒要做燔祭了。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，燔祭就是要把他杀掉。但是要请你记得，这个时候啊，摩西的律法还没有出来，好不好？啊，摩西的律法还没有出来，还没有刚刚我们读的利未记的那五种记的规定都还没有出来，要燔祭怎么样？但是神就是说，要你把你的儿子，这是神要试炼亚伯拉罕，你看到没有？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哈拿，神没有试炼他，是他自愿的，看到没有？你若顾念悖女的苦情，你就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要把他终身献给你，你看没有？就是把一生都献给主，这是他自愿的，啊，向神求来的。那么亚伯拉罕，我们看也是把儿子作为燔祭献给神。那么圣经里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把一个人拿来杀来做燔祭， 不是这样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在四世纪我们也看见，那个也不是要把他的女儿把他杀掉作为反击，啊，不是这个，这是在神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，不能够把儿子献给摩洛，把他们杀了，神是不允许的，啊，只能用动物代替，啊，这个用牛羊代替，实际上那个牛羊就是指的主耶稣，啊，神早就预备了他的儿子来为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早就预备了，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定好了，所以不是要把人杀掉来献祭给神。那么我们就看见哈拿这一个人，他是从神那里求来的，他也很爱的，但是他能够完全给神。那么他给神以后，那么我们会看见说，然后神，虽然他献给神了，神又赐给他，有更多的儿女，请你读撒母耳记上的第二章。21节，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1节。
耶和华眷顾哈拿，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
好了，现在神反而赐给他三个儿子两个女儿，对不对？你献给神以后，神一定会祝福你，他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，他没有在神面前再求了，神啊，你还给我三个儿子，或者再给我一个儿子，这里看神就知道，所以神在这里，他献上一个，神就有五倍的祝福给他了，啊，感谢主。好，那么我们看，这个哈拿得了一个儿子以后，原来没有儿子，现在有了。这个不是皮尼拿有儿女吗？皮尼拿每都要刺激他吗？那么现在哈拿有了，他就应该在皮尼拿面前表现表现了，哦，哎，你原来有，你这么刺激我，我现在也有了。他没有，好不好？他没有。啊，这一个我们就看见，下一次我们要读哈拿的那个祷告，我们就看见哈拿这一个经过许多的环境的苦难，神把他造就出来了。第一个造就出来，他能够把他最心爱的一个儿子，独一的只有一个，像亚伯拉罕一样，就把他献给神了。而且啊，还是断了奶以后，啊，我想断了奶就是两三岁吧，对不对？没有说要大一点。实际上我们要看，利未人，因为我们说过撒母耳是利未人吧，啊，利未人要侍奉神是有一个规定的，他们是25岁才开始侍奉，也一定要到25岁，这个时候他还小，按理说他还没有到25岁，但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，很特别的情况。那么现在我们从圣经来看，那请我们可以读民数记。民数记，我们先读第四章。第四章，我们从第一节第一节 请我们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四节。
耶和华晓谕摩西、亚伦说：你从利未人中将哥哥子孙的总数，照他们的家史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全都计算。哥哥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，乃是这样。
好，那么这里是告诉我们，从30岁到50岁，他们是来任职，啊，任职，这个是规定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再读一处哈，请你读第4章的34节到37节，34到37节。
摩西、亚伦与众会众的居首领，将哥哥的子孙照的家史宗族，从30岁直到50岁，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，都数点了。被数的共有2750名，这是各个各族中被数的，是在会幕里办事的，就是摩西、亚伦照耶和华即摩西所吩咐数点的。
好，那么这里我们看看摩西、亚伦哥辖子孙中，他们也是从30岁到50岁来数点他们啊。那么但是神对他们的要求，这是数点，神的要求呢，他们应该是从25岁啊，才能够开始去学习侍奉啊。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找一处圣经。我们知道利未人呢，他们是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，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。所以他们是专门要他们出来侍奉神。好，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讲义上，我们给大家写了一处，我看一看哈。
20岁算成人，
不是，你说的20岁是以色列人，
以色列人，
以色列人是数点，数点和他认知是不同的啊。我要看看啊，这个我这里他是应该是从这个利未人应该是从25岁开始，他们就可以在来里面学习侍奉。啊，这个我们是写的讲义的下一次，下一次我们要给大家，或者就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好不好？那么，但是这个孩子呢，这个撒母耳呢，现在是断了奶就去了，啊，他是一个很例外的情况，他是断了奶，他就到哪里去了？ 本来应该是至少要到25岁。哦，那么是为什么神是这样安排呢？这里也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方面就是以色列人的祭司已经不尽职了，已经不尽职了。神需要，在那个时候神非常需要一个忠心的祭司，忠心侍奉他的。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撒母耳，神这个撒母耳一定是求来的，就是神要赐给他们的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哈拿，他自己求来这个孩子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许了一个愿，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，好不好？
8:24有一句话。
啊，我看看哈。
民数记8:24。
啊，不错。第8:23-24，这里有一句，他说到25岁，他是耶和华小谕摩西说，利未人是这样，从25岁以外，他们要前来任职，办会幕的事，到50岁就要退休。所以数点他们和他们来任职是两回事情，所以最早的年龄是25岁，不能低。啊，25岁，但是撒母耳是例外了，啊，这次我们下次还要讲，撒母耳是例外，好吧。同时这里也有一个对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启示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孩子从小，啊，他是断了奶就到神的面前，也就是3-4岁吧。那我们就从小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使他们不一定要等他长大多大的岁数再来，好不好？不一定要。那么这是今天我们的新月，我想我们应该是这样。所以很多家庭里面从小就要教这个孩子祷告，从小就要教这个孩子来去聚会，他是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这个是很蒙福的，要应该从小开始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，说到这里，就说到这个哈拿对撒母耳的奉献，同时哈拿本人也是一样。他本人我们看，他和皮利娜中间的这些问题，和皮利娜中间，他没有在有了撒母耳以后，后来又有3个儿子2个女儿以后，也没有在和皮利娜中间有任何的争执的问题，没有。好吧，好的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好不好？